弟兄姊妹早晨啊！
弟兄姐妹们早！
好高兴咧，又再次同大家见面啦！
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同大家一起见面。
让我一起听主嘅道语先，让我同心祷告。
我让我们在分享主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同心祷告。
慈悲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你宝贵嘅说话嘅面前，求你嘅帮助，让我哋能够真系喺你的真道、你的启示的里面，让我们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也让我们在今天整个崇拜的当中能够真是监察并且能够察验上帝你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亲爱的父亲跟圣灵，给我们能够再次有机会来到你的跟前，一同来到透过你的启示，使我们能够清楚明白到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怎么样一位神，好使我们能够一步一步来到走到永恒的里面，对你有更深的认识。这个开头让我们有一个稳固的根基，求你的帮助，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整个的崇拜，能够让我们能够察验上帝你的善良、纯全所能够叫人叫你喜悦的旨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跟大家一起看的一段经文呢，就是出自于约翰福音的第二章。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出于约翰福音第二章，
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
从第一节到十一节，
是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这是一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
可以说没有一个就是跟基督教有个联系的人是不知道的。
可以说任何人只要认识基督教呢，他一定能认识这段经文。
场合呢就是叫做迦南的婚宴。
他的场合呢就在迦南的这个婚宴。
迦南是哪个地方呢？
迦南是在哪儿？
原来是处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地区的地方来的。
其实它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海这一带的。
加利利海呢，其实呢我就去过，其实讲真的，你说海呢真是有些真是形容大了，一个湖来的其实本身。
他说是加利利海，其实就是太夸张了一点，其实它不是很大，它就有点像一个湖。
不过加利利呢这个湖呢就真是养活了整个以色列民了。
可是在这个加利利湖里呢，它真的是它的给了很这个附近的居民呢很多的事物。
而这个的迦南婚宴的记载呢，
而这个迦南这个婚宴
也都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或者很多时候都曾经听过的，就讲到耶稣将水变酒的第一个神迹。
这就是我们常听到就是主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
那就让我们今天看看神迹了。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神迹。
不过未看这个神迹之前呢，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
当我们还没看这个神迹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今天你认为神迹仍然可不可能会出现的呢，或者发生的呢？
在今日的时候，你相信神迹会不会仍然出现呢，或者会发生呢？
没奖金没奖品， OK， 大家表示一下啦，是吧？错对都不紧要的。
这是没有奖金的，如果你错或者对呢，我们猜一猜。
如果你认为今天还可以有神迹出现的，那么你可以举下手了。
如果你认为今日还能够有神迹的话，请你举手。
咦，多啲啦，多啲啦 ，OK， 有一半到喎，我覺得大家放低手咯喎。嗱，冇舉手嗰啲未必一定話冇嘅，可能唔肯定啦，係咪？
說沒有，他只不過看一看。
講到教會要承擔使命呢個題目咧，
說到教會要承擔使命這個，
咁就讓我哋睇下教會點樣去承擔使命咯。
好，那我們看看教會如何去承擔這個使命。
其中一个很出名的承担使命的方法呢，
其中一个非常出名承担使命的方法
就是神迹的显现了，
就是神迹的显现。
我记得早到很多都五六年前了，
我记得五六年前的时候，
当时我还在法国的侍奉的时候呢，
当时我还在法国的时候，
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哎，牧师我找人带你去法国南部一个城市，我说哦，很远的。
有一位姐妹啊，弟兄姐妹就跟我说，我带你到法国的南面的一个城市。
我去咗讲唔到道噶咯喎，咁样。
我说如果我到了那儿呢，可能我回不来讲道。
啊，咁所以冇去咯。
所以我就没去
了。咁但系咧，佢话你唔去都得，我讲俾你听嗰个咩地方啊？
他说如果你不要去也没问题，我就告诉你听这个。
佢话嗰度咧有一个地方咧，有一个洞穴啊。
他说在那儿有一个洞穴。
我听牧师你好中意研究地理学嘅，咁嗰个洞穴咧好吸引啊。
他说我看牧师你非常喜欢地理学，这个洞穴呢你可能会很喜欢。
因为咧，佢系一个圣地嚟噶。
因为在那儿是一个圣地。
好多人呢原本又跛啦又瘫啦，只要佢一去到嗰个洞穴，入咗个洞穴之后呢，
很多人呢不论他是瘸脚的或者是跑不到的，只要他进到这个洞穴里，
用嗰度啲水洗一洗，
他用里面的水洗一洗，
咁神迹就会发生噶啦。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神奇，
佢就要行得翻噶啦。
那么他就可以再跑。
所以每一年好多嘅人都走去嗰度朝圣。
所以呢，每一年都很多人跑到那儿去朝圣。
成为咗天主教会其中一个喺法国一个出名嘅名胜嘅地点啦。
所以就成为了天主教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出名的一个圣地。
天主教喜欢用啲神迹奇事嚟到吸引人进入到教会嘅当中。
天主教呢喜欢用这个神迹奇事来吸引人来到教会，
就可以承担主的使命，叫我们带多些人回到教会里面咯。
所以他们就可以承担使命，带很多人回到教会。
对不对？
对不对呢？
又不敢答了，是吧？
我相信你不敢回答我。
有些弟兄姊妹就说不对啊，这样。
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说这不对。
但基督教是不是一样这样呢？
可是基督教是不是同样的呢？
有没有听过一些神迹医治大会的报道会啊？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神迹医治的布道会？
很多人走去参加一些神迹医治大会。
很多人去参加这个神迹医治大会，
结局怎样样？哇，真是跛的都行得翻喎。
结果是如何呢？他们看到跛脚的人，他们也能够
又参加教会了。很多人又说信了耶稣了，
教会参加了教会，
去参加教会，成为教会一份子了。
他们也成为了教会的一份子。
咁你话，牧师，我哋唔走嗰套嘅。
可能你会跟我说，牧师，我们不走这一套。
咁你有冇睇恩语之声啊？
你有没有看这个恩语之星？
恩语之星成日讲嗰啲系啲咩见证嚟嘅咧？
你看这个恩语之星，他们一般来说是什么见证呢？
求其列一两个啦，系咪？
可能有一两个。
冇名嘅吓。
他们没。
我原本患癌症噶，死下死下噶啦。
他们会分享说，我原本是有这个癌症的。身体不太好。
有一天有个基督徒说走来探我。
有一天有一位基督徒他说来拜访我。
他说信耶稣啦。
他叫我信
耶稣会医治你。
他说耶稣会医治你。
我一决志信主啦。
当我一决志要信
主。又好翻啦。
我的病症就好
了。那是不是又是用神迹来吸引人信主？
这就是用神迹来吸引人来信主。
还有啊。
还有，
基督教很喜欢去消费一些著名的信徒的见证的。
基督教很喜欢用很多这个很出名的这个信徒。
哪些信徒曾经死过活来啊，那就请他来去做见证了。
或者是这些基督徒他经过了死亡而能够复活，然后就邀请他来做见证。
吸引了很多人来教会了。
那么人就会来教会。
神迹是不是就是一种其中方法，上帝要我们去使用来到去吸引人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使到教会能够茁壮成长，承担使命呢？
所以教会是不是神希望我们呢用一些神迹来吸引人来到教会，使到教会能茁壮成长，更加多人来到教会呢？
所以今天当大家请我来讲道的时候，我就为大家想了很久，我就觉得不如跟大家讲一个神迹，来到去大家认识一下神迹本身的意义是什么，教会是不是用神迹来到去承担使命。
所以今日当你邀请我来到你当中的时候，我就为大家思想了很多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教会是不是应该用神迹来吸引人回到教会里来承担使命，
并且 对神迹有一个更准确的掌握，
让大家对神迹有一个更准确的。
好了，那我们回到这段圣经看看了，好不好？
那我们再一次倒回约翰福音这段经文，
看看神，看看究竟神迹的作用是什么先。
让我们看看这个神迹它的作用是什么。
好了，那我们去看看整段圣经可以怎样分段法呢？
让我们看这段圣经，我们应该如何把它分段来看呢？
大家有荧光幕可以看到的，那就固然好啦，最好是你本自己本圣经还可以画，是不是可以写一些笔记上去。好了，其实这段圣
经，如果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圣经，你也可以把它画起来分段。
其实这段圣经有个很大的特色的，第一，
其实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从第一节至到第五节的部分，
你从一到第五节这部
就介绍了个背景，
他就介绍了一个背景，
同埋耶稣与及佢妈妈的一番的对话。
你就看到主耶稣跟他妈妈的对话。
这里讲到第三日，讲到第三日是什么呢？其实讲到啱耶稣呼召完那些的门徒，特别是腓力和拿但之后呢，
这是第三天。第三天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主耶稣呼召了他的门徒，像拿但他们、腓力他们的时候，
同他做了一轮的对谈之后，就来到这里的这个神迹记载，
他就跟他们交谈了一段，然后就到了第三日，他们就记载这件事。
圣经写的记录呢，就不是很散，求其找些东西砌一堆然后来写的。
于是我们看圣经，它不是写的有点糊糊，好像看起来就把一堆的东西放在一起，
是有它一个脉络的，
它是有一个脉络的。
如果当我们去重新看回在第一章的时候，谈论到去呼召这个的拿但业和腓力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倒回去看第一章的时候，当他呼召拿但跟腓力的时候，
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就发现到他们的回应是很积极很准确地去掌握到耶稣是哪一位，
就发觉到他们的这个回应是非常积极的，他们知道主耶稣是哪一位，
也都很坦诚地讲，我们不妨跳回去看一下，好不好？
而且他们非常坦诚地说，当我们倒回去看第一章，
在第一章第四十六节那里这样讲，
然后我们看第一章四十六节如此说，
如果有圣经就打开啦，没有就我读给大家听了。他这里这样说，拿但业对他说，即是对耶稣说，他说拿撒勒能还能出什么好的呢？
拿单也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吗？
其实这里是讲到他的兄弟腓力来到提议，拿单业来啦，信耶稣啦，这个人他其实从拿撒勒来的。
其实呢，这个腓力对他的哥哥拿单说，他说你来呀，你来看这个人，这个人是从拿撒勒来的。
拿但业就根本就看不起耶稣出身于这个的拿撒勒。
其实呢，拿但业呢他就看不起主耶稣，因为他出生的地方是在拿撒勒，
但兄弟叫到了，
可是他的兄弟叫了他，
就怎样啊？
所以他应该如何呢？
不要托手杖啊，是
不是？就是说他不能够放去。
那么他跟着去，耶稣见到拿但业就指着拿但业这样说，
耶稣一看到拿但业，他就指着拿但业说，
耶稣讲什么啊？这样讲，
说什么呢？
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
他说看啊，这真的是以色列人，他心中没有诡诈。
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跟从主耶稣基督，
没有诡诈的，
他没有诡诈，
跟耶稣直接坦白去讲嘢的，
他能够跟主耶稣能够坦白。
这一条的脉络就延展到嚟第二章，讲到迦南婚宴呢个神迹。
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章说到这个迦南的这个婚宴的
坦白对话，我哋睇下耶稣点同佢妈妈对话咯。
那我们说到
翻翻嚟圣经系咪啦？
我们看住耶稣跟他妈妈如何的对话。
背景咧，原来就讲耶稣咧，就当时喺加利利嘅迦拿就有一个婚宴。
背景呢，就是在当时呢，主耶稣在加利利的迦南，在当时呢有一个婚宴。
嗱，婚宴是一件大件事嘅噃，喺以前嚟
讲。婚宴是一个大事。
尤其是咧，我出身于比较一个叫做即系传统啲中国文化厚啲嘅背景嘅家庭背景啦。
尤其是我呢，出生在一个中国文化比较重的一个家庭背景。
大家记唔记得我爸爸做边行噶？
你知道我爸爸是做什么的吗？
我爸爸卖海味噶嘛。
因为我爸爸
小贩嚟嘅，
我爸爸是卖这个海味。
记唔记得？我讲过好多次啦，唔紧要啦吓。卖开咩嘅人咧，好传统噶噃。
其实卖这个海鲜的人呢，他们非常
唔系海鲜啊。
哈
干货海味吓嗰啲，即系卖鲍鱼啊，卖鱼肚，哇，好紧要吓、啊。不过我哋唔系食嗰啲喎，吓卖俾人食嘅啫喎，吓。
在中国文化类，只不过
这
个是一个在特别的场景里才用的。
啊，卖冬菇，我哋你食冬菇，我食冬菇碎噶，通常都，因为我冬菇碎煲汤好饮，真系。
一般来说呢，
真
的，我们卖就是把好的卖出去，不好的呢就自己吃了。
你知唔知我结婚嘅时候啊？
你知道当我结婚的时候，
我都吓一跳。
我自己也给吓了一跳。
我爸爸话要摆酒。
我爸爸说他要有一个宴席，
摆咯，系咪？
我说好。
咁我话你摆几想几摆几围啊？佢话好好多围喎、啊，咁样。
我问他你要摆多少席？他说要非常多席。
咁佢就问我想喺边度摆？咁我话你要多围几多围先？我话最多都好多嘅，可以搞好多。
那么他问他你要在哪儿呢摆席？他说你要多少围台？那么要看那个地点。
即
系
佢俾个数目我。
最后他给了我要
不知道师母记不记
得
了，我师母不是记得了，他要摆五十四位，
他要摆五十四位，
哇，五十四位，
我说五十四，
有没有那么多人啊，
有没有这么多人，
他什么没有啊，
他说怎么
更多都有，
他要多还有呢，
结果摆一天都不够，
结果摆了一天，
要摆两天，
最后我们要用两
天，我最记得有些我都不认识的那些人，
我还记得当时我见到的很多我都不认识，
个个入到嚟都系同我讲恭喜晒恭喜晒，
每一个进到来参加酒席的就跟我说恭喜恭喜，
咁咪恭喜照收咯，系咪？就唔知佢系边个嚟嘅，
所以恭喜的话，我们照样接纳他。
咁佢又讲俾我听，佢爸爸啊，我同你爸爸几熟啦。
他们就对我说，我跟你的父亲非常熟悉。
传统嘅社群系咁样噶，一个人有喜事，全个社群都好雀跃噶。
在中国人这个的传统类呢，只要一个人有喜事呢，他会把整村的人都请过来。
所以这种古近东文化同样是一样的噃。
所以我们看到这以色列人，他们的跟中国人就非常相像的。
加拿有婚宴，边个唔知边个啦，你都冇介绍啦，通常都唔少钱嘅呢、这个人，似乎都。
加拿有婚宴。到底是谁的婚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相信是也蛮有钱。
为什么我知道他这个都不是穷人摆摆宴，因为他家门口摆六缸水来洗脚的给客人。
为什么我知道他有钱呢？因为他家里的前面呢，他有六个缸口的水。
每一个缸至少可以摆到20-30加仑水。
每一个缸口呢可以摆到20-30。
犹太人传统就是每去到人的一个地方里面，他就整装穿得很漂亮的时候，不过去到当地因为泥地啊，所以他去到要洗回正只脚才坐直的嘛。
因为在犹太人来说，他上面穿得非常漂亮，当他跑到你家的时候，因为他跑了一层的路，他需要水来洗他的脚。
你不会去到咁样唔洗脚，咁样就整只天残脚出嚟，泥扮扮咁出现，冇礼貌嘛。
因为如果你不洗脚的话，你的脚就有很多灰尘了，就非常没有礼貌。
六口缸的水，你几多人够洗啊？
你看这个六口十缸的水，可以给多少的人来洗脚？
或者加拿大人不行啦，因为加拿大人出名冲凉用水多啦
吓。可能在我们加拿大来说呢，就不算稀奇。不
洗脚噶，
喜欢洗澡。
纯粹洗脚噶吓。
这只不过是洗脚。
所以唔单止。全村盛事，全村的人都去参与。
不单止整个村里的人都参与。
耶稣的妈妈就去到这个筵席那里介绍。
主耶稣的妈妈也到这个筵席里在这儿介绍说。
什么角色我们不太清楚了，不过似乎他妈妈在当中是有份参与去协助这个家庭办理这个筵席庆祝的活动。
到底他妈妈到哪儿是做什么角色呢？这没说清楚，不过相信他妈妈有在那儿帮忙。
而迦南人他们通常他们的庆祝婚宴 不是摆一日走的吧。
江南人一般来说，当他们这个婚宴呢，不是只是摆一天的酒席，
通常是摆一个星期的酒的吧。
一般来说是大约是一个星期的酒席，
不是只是摆夜晚的，
而不是只是晚上而已，
是循环不息成日这样运作的，
是循环不息的一直来的。
咁我谂就半夜三更冇人去嘅。
我相信半夜嚟呢，不会有人到呢。
根据我喺以色列读书嘅时候咧，我特登去参考过以色列人嘅婚宴。
当我在以色列念书的时候，我去参加这个以色列他们的这个婚宴。
佢哋嘅婚宴咧，通常嘅庆祝个循环咧，系由朝头早八点钟至到夜晚十一点。
他们这个循环呢是。一般来说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
所以需要很多人来不断地去帮手，
所以他们需要有很多人不断地在帮忙，
而那些人来到又会送贺礼给他们的，通常都会带一些酒送去的。
一般来说他们来的时候呢，他们会给一个过礼或者是带一些酒来给他们。
在这样的盛事之下，连耶稣和他的门徒都被邀请去参加这个筵席。
在如此的情况之下，耶稣跟他的门徒也被邀请来赴席。
咁啊，相识满天下就会有好多人嚟噶咯噃。
因为相识满天下，所以很多人都能够来到。
点知喺呢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啦。
可是就是因为如此的情况，
圣经记载佢话酒用尽了。
这圣经说到酒已经用尽了。
哎呀，出事啦！
所以就出了这个问题。
摆酒冇酒喎、啊。
你。做一个酒席，可是却没有酒。
虽然下一句咧，即系中国人成有一句谚语嘅，拜神走咗冇鸡啊。
中国人有一个成语，就是说，当他们拜神之前呢，那个鸡不见了。
啊，即系呢啲传统说话，我基督徒唔会拜耶和神摆只鸡啦，系嘛？
但不过是一般属世的讲法。
但摆酒冇酒。
可是如果我们摆酒席却没有酒，
你话冇咪冇咯，系咪啊？饮少啲咯，唔会。
你说没也没关系，我们就喝少一点吧。
吓、啊，咁唔会醉酒驾驶咯，系咪？
只要我不醉酒就好。
哦，唔系，嗰阵时冇驾驶嘅，不过醉酒会闹事啊嘛，咁唔会醉酒闹事咯，咪好事好事，系咪啊？
你可能说如果少酒呢，你就会醉酒闹事了，那就是一个好事。
我可以话俾大家听。
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擺酒冇酒呢，
如果擺酒席沒有酒，
一般解釋呢段聖經就係咁冇面啦，係嘛，冇 face 啦。
一般來說呢，就是使得這個主人呢看起來不好看。
冇 face 又是何？
如果是看起來不好看呢，又如何呢？
最大件事係乜嘢？
最大的事是什麼事？
會俾人告嘅喎。
人家可能會控告。你
嚇？冇酒会俾人告？
你说可能不相信你没有酒在酒席里会
告。你知边个会告佢啊？
你知谁会控告你？
个新娘嘅家庭啊，会告呢个新郎嘅家庭噶、啊。
这个新娘她的娘家呢，可能会控告这个新郎这个主家。
喂，你系咪真系有心娶我女噶？
他会说你是不是有心要娶我的女儿？
有冇预备好啊？
你为什么没有预备好？冇
酒都得。
怎么可以没有酒呢？
嗱，呢件系一件好严重嘅事情嚟嘅。
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根据犹太人嘅律例典章，真系会出现嘅喎呢啲咩情况？
根据犹太人这个念章呢，这个真的会出现。
而其中负责呢个招呼嘅就系耶稣嘅妈妈。
而其中在负责这一个招呼的呢，就是主耶稣的妈妈。
佢原来系负责酒喎。
原来他就是负责这个酒。
佢留意到冇酒啦。
他留意到没有酒了。
弊啦，呢次点搞呢？
他就说完了。
圣经跟住点样讲啊？
然后跟着我们。
耶稣嘅母亲就对耶稣说啦。
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对主耶稣说。
留意喎、耶稣都系客人嚟噶噃，啊。
你要知道主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客人。
妈妈你去帮手冇问题啊，系咪？
妈妈是一个帮手。
我客人嚟嘅啫嘛，系咪？
我自己是一个客人。
你走嚟同我讲，讲咩啊？
我说什么呢？
他们没有酒啦，冇酒啦，佢哋。
他就说他们没有酒了。
喂，我客人嚟嘅噃，我嚟品酒就有份啫。
主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客人，他来喝酒还差不多。
咁你走嚟同我讲啲冇酒咁做乜嘢咧？咁所以你睇耶稣嘅回答咯噃。
酒来做什么呢？
好直接。
然后他说的非常
直接到咧，同拿但业差唔多嘅啫。
他所说话的这个态度呢？
拿但业讲咩啊？
说话直接。
拿但业讲：拿撒勒边有好嘢出啦，系咪？
拿但业说：拿撒勒怎么会有好的东西？
耶稣就咁样对他母亲说啦，第四节。
耶稣就对他母亲如此说。
母亲。
母亲。
不过原文是妇人。
原文叫做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按翻原文圣经的翻译。
如果所谓这个原文圣经的翻译。
我本圣经的翻译者咧就怕不好听啊，译咗做母亲。
和赫本的翻译者呢觉得可能不好听，所以。
原文翻译就系女人。
原文的翻译叫女人。
你我与你有咩关系啊？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候还没到。
广东话的翻译就系咩咧？
如果用广东话的翻译又是什
么？啊，仁者。
仁者。
呢堆嘢关你同我咩事啊？
你跟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的时候都未到。
咩
时候啊？
什么时
候？好多圣经学者就喺度研究咯噃。
那么很多圣经学者在研究。
你都读过呢段圣经啦，系咪？我头先都讲咗啦，你冇理由唔识噶，系咪？我问下你啦。
我问问你。
咩时候啊？咩时候啊？
什么时候？
啊！呢个弟兄有读书啦，系嘛？
就是这个弟兄有念书。
在整本的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谈论到时候这个字眼 arouse， 在希列文里面是意思耶稣上十字架荣耀的时间。
其实整本圣经主耶稣说时候是说到他上十字架，
是成就上帝那个救恩的时刻，
就是成就这个救恩的时刻。
耶稣在这里就是说我都未够终上场啊，
爵士在这说，我还没到时间能够上场。
喂，我刚刚开场啫喎。
我刚刚开始。
你睇下《约翰福音》啱啱开始第二章啫喎。
这只不过是《约翰福音》第二章。
咁你就要马上要我去收档，去到《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啦。
你就叫我立刻要收藏。
就开始讲耶稣基督嘅受死啦。
第章说到主耶稣的受死。
跟住又讲到二十一章啦，仲要死埋，跟住最后重新投。
然后我们再看到二十一章，主耶稣已经去世了。
系咪咁意思啊？
是不是如此的意思呢？
耶稣真系好直接啊，同佢妈妈。
主耶稣在此是非常直接的。
好多圣经嘅读者就喺呢度就会话：，你睇下耶稣唔尊重长辈啊。
很多人看这个段经文，他就说主耶稣非常不尊重他的长辈。
我妈妈细个成日都闹我呢句说话。
我妈妈小时候也常常骂我这句话。
你目无尊长。
她说你目无尊长。
目无尊长啊，即系你根本眼里都唔睇重啲长辈嘅。
她就是说你目无尊长，你的眼睛呢就看不起这个长辈。
嗱，我就中意讲道理嘅人嚟嘅。
我是一个喜欢讲道理的人。
我唔知点解咧。随着人的年纪长大呢，
随着人的年纪长大，
人就有这样的转变的吧，
人就有如此的转变，
越来越开始不是 讲道理的吧，
越来越不讲道理了，
讲辈分的吧，
那开始要讲辈分。
那我后生嘛，当时
因为当时我年纪，
大家都做过后生啦，是不是？
我相信大家都年纪
讲道理，那他不讲道理的时候，你再跟他讲道理就出这句的了，目无尊长。
如果你跟他父母年长的讲道理，如果再讲下去呢，他就说你目无尊长。
再整埋嗰句，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咁你就真系冇嘢出噶啦，冇嘢讲啦。
就好像广东话说，他吃盐比你吃饭还要多。
咁你佢都唔系讲道理。
其实他不是在跟你讲道理。
耶稣其实喺呢度好直接同佢母亲讲。喂，这个时间我来是做客人的哦。
其实在这段时间，主耶稣跟他母亲说，我这段时间是来做客的。
不是来到去演嘢的哦，你明不明啊？
我不是来 显现我自己的，
尤其是耶稣都招咗门徒了，
因为尤其是在上一段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已经召集了门徒，
讲得俗啲嘅就我再不是小孩子了，我都唔系细路，唔系靓 can 啦。
再说白一点，就是说他已经不是一个小孩了。
喺呢个咁嘅时间，
在如此，
我做客人要做翻个客人嘅身份啊嘛。
做客我就应该有
冇酒，
没有酒，
关你关我什么事情啦？关我咩事啫？
就是与我无关，没有酒的话。
耶稣咁样讲完之后，
主耶稣说完了以后。
好得意喎，第五節。
你看起來非常好。
佢個母親就對佢啲佣人說。
他的母親就對他的佣人說。
同啲佣人講啊，耶穌咧，他告訴你什麼，你就做什麼吧。
母親說，他告訴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吧。
耶穌個媽媽喺呢一刻邊得閒同你討論呢個問題啊？
主耶穌的媽媽在那一刻，她沒時間跟他在討論那些問題。
佢係典型嘅今天嘅 manager 嚟噶嘛，管理級人士嚟噶嘛。
因為他是典型，今日我們叫做他是經理人。
經理做乜嘢㗎？而家你哋知唔知啊？
你是經理，他的工作是什麼呢？
大家可能做過經理。或者做緊經理，
或者
俾經理，有人做緊你嘅經理，係咪？
或者是有人做你的
經理。經理做乜嘢㗎？
經理是應該做什麼？
經理係乜嘢都唔做㗎嘛？
經理就是什麼事都不做。
經理係叫你做㗎啫嘛？
經理只不過是吩咐你去做事。
特別，嗰個人係你親人添。
如果他是你親友。
亲人同你报过一啲事情咧，
亲友跟对你报告一些事情，
咁你就醒目啲啦。
那么你就要提神一点。
啊，你做丈夫做太太嗰啲啊，我俾个提议你。
做太太或做丈夫的人，
你真系要醒目啲。
你要精醒。
当你个配偶话俾你一啲嘢，
当你的配偶告诉你一些事，
咁即系意思唔该，请你行动啦。
就是告诉你，你请你行动吧。
你千祈唔好听完之后，哦，咁就算啦。
你千万不要听了以后就说一声哦，然后就不做了。
耶稣个母亲讲咗嘢俾佢知道。
主耶稣的妈妈就告诉佣人，
啲佣人，你听住，耶稣叫你做乜你就照做。
他就说这些佣人，主耶稣叫你做什么你就照。
当呢件事做完之后，就系嗰个神迹嘅显现啦，吓。
做完了这一切事，这个神迹就
在这个神迹的显现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神迹的过程之中，
又打破了一些的传统，
又打破了一些传统。
不过我一阵看看打破什么传统。不过看回头五节，
让我们看看第
我第一样看到的，
第一眼让我看到的，
耶稣处在一个的情况，是正正当时犹太人的婚宴的传统被打破的时候，
主耶稣在当时呢就打破了在当时犹太人的传统，在婚宴
摆婚宴就必须有足够的酒，
因为当你摆婚宴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足够的酒，
如果你摆婚宴不足够的酒，
如果你摆了放了不够的酒，
就破坏了犹太人的传统，
就破坏了犹太人的
传统。刚才我说过，你可能会没面，但是更重要可能被告。
刚才我就说你可能觉得很没有脸，
这个是第一段在这段圣经里面讲给我听一个特色。
可是在这段经文里告诉我的一个特色，
这个传统被打破，
这个传统被打破
是什么原因？圣经不记载给我知道
是什么原因，圣经不让我们知道。
你有没有找到啊？
我找到啊，我找到了。
但总之个传统被打破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啊？
我们应该做什么？
特别上帝的子民，
特别是上帝，
我们怎么学习去承担使命啊？
我如何去学习承
担？看后就耶稣怎样承担咯。
让我们看主耶稣如何承担。
耶稣的承担就是清楚讲给对方知道。
主耶稣的承担就是清楚地告诉对方知道，
我应当做的事是什么？
我应当做的是什么？
我不应当做的事是什么？
我不应 当做的是什么？
所以在大家的程序表第一个部分讲头五节的时候，我给一个副题，就是在适当的时候作适当的事情。
所以呢，这一到五节呢，我给他一个副题呢，叫做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
作为宾客的耶稣，在这一刻不是显露自己的神的时间。
作为一个客人的主耶稣，他不是在这一刻要显露出他的身份。
你要讲给人知啊！
你要让人知道。
所以传福音承担主的使命。
所以传福音承担主的使命。
你知不知道讲给人知的信息是几时讲啊？
你知道要告诉人家听这个信息要几时说呢？
见到个同事。
当你看到你
见到个亲戚，
看到一个亲戚，
见到个朋友，
看到一个朋友，
哎，
你跟他说嗨，打招呼。
我礼拜日有个布道会，
我们有一个布道会，
你嚟听下好唔好啊？
你来听听，
嚟听下啦，有意义啊。
你来听听，会对你有意义。
嗰时仲系礼拜一啫喎。
那只不过是星期一。
要等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一。
我要等二三四，一直到星期天。
系咪咁做咧？
是不是如此行
呢？还是？
还。
你喺公司嘅里边见到个同事。
在公司看到一个同事。
喺度盗用紧公司嘅影印机，系咁影书。
系用公司的影印机来印他私人的这个书。
见到你嘅屋企人。
或者你看到你家里的人。
啊，正喺度做紧一啲唔好嘅嘢。
或者做一些不好的事，就在那时候跟他说，
就在那
刻跟他说，
什么啊？
跟他说什么？
不可偷渡啊！
不可偷渡。
你在几时讲啊？
你几时说呢？
等礼拜日那个讲完讲十诫的时候跟你讲啦，是不是？
等星期天那个讲者呢？讲言呢对他说。
还是在那一刻你作为信徒你就告诉他知啊？
在那一刻，你作为信徒，你就告诉他听。
弟兄几时讲？
弟兄姐妹们，你几时说呢？
即时讲啊，还是系等礼拜日讲？
你是立刻对他说，或者等到星期天才对他说？
耶稣呢度话俾我知啊。
主耶稣在
即刻讲。
主耶稣他要立刻说。
啲人中唔中意听啊？
人喜不喜欢听呢？
当那个人在偷紧嘢嘅时候，偷影紧一张一本书喺度喺公司个影印机，砰砰砰砰砰喺度系咁影紧嘅时候。
当一个人在偷的时候，在影这个复印机的时候，你是不是那一刻呢？
你讲呢个佢好憎你嘅。
如果在那一刻你对他说，他会很恨你。
所以做传道人啊，真嘅传道人啊，讲嘢唔系好听噶。
所以做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他所说的话可能不好听。
仲系喺你最唔中意听嘅时候讲俾你听嘅。
尤其是在你最不想听的时候对你说。
唔使我讲，圣经成本啊，忠心于主嘅先知仆人，全部都系咁样样做嘅。
不是我说的，你看圣经里很多忠心的神的仆人都是如此说。
当大卫犯奸淫嘅时候啊。
当大卫他犯。
拿单先知点同佢讲啊？
拿单先知，
你咪就系嗰个犯奸淫嗰人咯。
你就是那个犯奸淫的人。
会点样做啊？如果你系拿单先知，
如果你是拿单先知，
讲唔讲好啊？
你会不会对他说？
大卫王啊！
他是个大卫王。
唔好讲咯，系嘛？
他们不说。
唔系啊。
但是不
照讲。
他照样说。
适当时候就做适当嘅事情。
适当的时候就做适当的事。
乜嘢唔適當，我都話埋俾佢知。
你什麼事不適當，你就告訴他。
但媽媽唔理啊。
媽媽不理。
耶穌同媽媽只專注就係呢個猶太人嘅規矩，擺酒要有夠酒，快啲搞掂佢，解決佢。
他媽媽關心的是猶太人擺酒一定要有足夠的酒，你就要把這件事情完成。
呢种嘅心态同今天嘅教会好多时候传道嘅惯常用法都好习惯，好实类似喎。
这个态度呢，就跟今日教会的事情呢，都是非常相似。
认为教会要帮助人解决咗问题，人哋就等于信咗主。
我们认为我们教会要帮人解决了问题，那么这个人就会信主。
我要强调一点。
我要很强调。
教会唔系唔去帮助人。
教会不是不去帮助人，
但不是用帮助了人而去以为自己已经带了人信主。
你不要以为帮助人就是等于带人信主了。
信主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信主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认罪悔改。
就是认罪悔改。
如果你带不到人认罪悔改，
如果你不能够把人带到认罪悔改，
就算你在个群体里面多开心都好啊。
就说你在这个群体之中，
好像这个婚宴 你再有回酒多开心啊，你真的很开心的，一阵我们看看
了。就看这个婚礼，就算你有了酒你非常开心，
有什么作用呢？
有什么作用？
那个人 都不是属于那个群体的，只是开心的。
那个每个人都不是属于这个群体的，他们只是开心。
在适当时候做适当的事。
所以我们要在适当的时间。
好了，来了，第六节，第六节至第八节呢，
第六到第八
节就来这个神迹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
那我们不如闷闷地读下了，好吗？
然后我们就同念了。
好了，我们一起打开，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了。
我们看第六到第八节。
好了，好。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吐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好啦，耶稣在这个时候就实行了一个神迹。
然后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在这儿呢就实现了一个神迹，
在这又打破了一些传统犹太人的规矩。
在这我们也看到他打破了一个传统犹太人的规矩。
那考考大家记性，刚刚打破了个什么规矩？
刚才我们看到他打破什么规矩呢？
婚礼要酒的规矩，是吧？
就是婚礼一定要有酒的规矩。
现在打破第二个规矩了。
然后我们看这第二个
规矩。这个规矩是什么？
这个规矩是什么呢？
门口六口缸的洗脚水变成饮用的酒。
就是门口这个是刚洗脚的，可是现在却拿来盛酒了。
在加拿大这水不滤过都没人喝啊。
如果在加拿大的水路不滤过了以后，人家也不喝你，
是吧？
对吗？
你开玩笑吧？洗脚水拿来当饮水饮用酒？
这怎么可能呢？洗脚的水拿来做喝水？
仲有哦，
然后我们再看，
似乎婚宴上面的人都不少的吧？
看起来来参加这个婚宴的客人也不少。
有没有留意六口缸的水？每口可以再两三桶，一桶就十加仑。
你看，你看，六口色缸，每一口就可以剩两三桶水。
一个缸即系至少就二十至三十加仑。
就是一缸呢，就差不多有二十到三十个加仑。
六缸喎、哦。
然后你看这里有六缸。
六缸即系几多加仑水啊？
六缸，你看
120至180加仑，啱唔啱啊？
大约是120到180。
我就好保守噶，
我就
算过最细嗰个数啦。
那我们就选最少。
120加仑水。
你想120加仑的水？
洗脚水喎。
这是洗脚。
用嚟洗脚噶噃。
是用嚟洗脚。
你洗脚用几多水啊？
你洗脚用多少水呢？
咁我哋即係每次我嚟到你哋教會咧，未崇拜之前都要好好預備，就去洗手間。
每次我嚟到你們教會，我都要好好的預備。我就比如說走到洗手間。
我又有個習慣㗎。
我有一個習慣。
因為我好中意整屋企啲嘢，咁我睇下人哋啲洗手間，特別嗰啲馬桶，載幾多水一個。
我就有一个习惯呢，我喜欢做修理的工作。当我走到你的厕所的时候，我就看一看。
大家知唔知一个厕所有几多加仑水啊？
你知不知一个厕所有多少个加仑的水呢？
你哋喺度浪过我好噃，冇留意啊？3.3加仑。
大约是3.3个加仑。
咁你每次冲厕所？你不会用晒嘅啫，成桶水系嘛？除非你即系办大事嘅啫。
比如说你每一次用了以后，你不会把水用完，那
但洗脚就不需要那么多水的嘛。
可是洗脚却不
需要。那你就开始明白几多个厕所的水箱了。
所以你把它放到你哪儿，你就知道它也是要用多少的水。
又保守一点，三加仑一桶啦，是不是？
就比如说三。
120加仑。
120个加仑。
至少40个厕所。
哎呀，是40个的厕所。
一嚟嚟40个人嚟当，次次个个都用一用晒佢啊！
一来就40个人来，像
喂婚宴有40个人嚟，唔少人噶嘞噃。
婚礼如果有40个人来，那也不少。
加拿大一般摆酒一台几多人啊？10人啊，剩8人啊，而家唔知啦吓。
加拿大
好耐冇饮啦，
大约是10个人一围上。
当10个嗬，10个。10个人，咁就4围噶咯喎。
那么就是说，你大概要有4系的酒。
记唔记得我讲循环咁嚟嘅喎？
而且
流水席嚟嘅喎。
循环就是说，他们来。
即系唔止四围啦。
就说不止四围。
你浸住咁多酒。
那么你有这么多的酒。
耶稣一次过。
可是耶稣一次。
就将。所有的水原本不满的，即是已经入了席的了，那人
就是说原本这些不那个水不满
再翻满晒
他，他就叫他们倒，
然后就匹一些，
然后就舀一些出来，
就送去给个管筵席的人，
然后就把这个拿去给这个管。
从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就会留意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了。
在这个段圣经里，我们就留意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耶稣的做法在这个神迹的里面，不单止打破了犹太人那些洗脚水，
不单止打破了这个犹太人这个洗脚的水
的用途，
基督徒
更重要是这个神迹的运作，
这个神迹的这个运作，
耶稣做过些什么？
耶稣到底他做了什么呢？
做过些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呢？
乜都冇做过，
他什么都没做。
佢由头到尾系讲俾嗰班用人知。
他从头到尾就告诉这些用人说。
我唔知点解嗰个简体字嗰个用人加个企人边啊，嗰个字对于我嚟讲嗰个用人嚟嘅，即系冇用噶嘛嗰啲。不过或者系咁啦吓，我好耐冇用简体字啦。耶稣要讲啫喎。
耶稣只不说说了，
叫啲用人，
他就对这个用人
再翻满佢，
他就你就盛满啦，
摆翻啲酒出嚟，
然后你就拿这个
俾管筵席嘅人验过先，
然后就给这个管筵席的人，
嗰个人
查一查，
跟住送咗之后，
然后那用人送
就试下啦，试下我哋未讲啊，一阵讲，不过从呢段圣经里边，
然后我看这段经文里
就显现咗。耶稣的做法和创世纪上帝创造的做法是一样
的。我们就看到耶稣他的做法跟创世纪的做法是一样
的。这个时候不是他要显明神的身份的时候，
这段时间不是他要显明他是神，
不过耶稣愿意在这个时候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他却愿意在这个时间里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用说话，他没做过任何事，说话而已，
他没做任何的事情，他只不过说
就可以将那些洗原本用来洗脚的水，
他就把这个原本是用来洗脚的水
就变成了饮用的酒，
就变得可以喝的酒。
有没有留意耶稣没有显露自己是神这个身份，
你有没有留意到耶稣没有显现到他自己是神这个身份，
但就用了说话就已经成就了一个神迹，
他只不过用他的话语却成就了一个神迹。
耶稣加入我们的生命，
耶稣加入我们生命，
不需要用神迹歧视都可以加入的，
不用神迹歧视都可以加入，
只需要信他的说话，
你只要是信他的话，
照着行就得噶啦。
你照着行就可以。
连佢妈妈都晓得讲啊。
连他妈妈也会说。
说呢啲用人听耶稣讲嘅说话，照做就得噶啦。
他就对用人说：你们听主耶稣的话，你照着说就可以了。
嗱，呢个系玛利亚嘅性情嚟噶。
这 这就是玛利亚的性格。
如果大家读玛利亚，你应该从这个性情，玛利亚很细心的，她每一样听完就照着做了。
你看玛利亚，你就知道她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她听了以后她就照着做。
啊，佢唔系样样嘢都同你搏噶。
他不会跟你在
唔系嘅
斗，
唔系嘅。
不是。
啊，佢唔系嗰阵时有首流行曲啊。
有首流行。
喺香港啊，有首流行曲、啊。
有一个流行歌曲。
啊，改自于罗文嘅，唔知道大家识唔识边个罗文啊？
叫罗文啊。啊，
罗文啊，有首歌。
罗文有一首歌。
跟住改编成为叫做《乜都搏》。
他把这首歌改了，叫做你什么都要跟人争论。
就有个艺员就专系唱乜都搏，耶稣唔系咁噶。
他就是这个艺人，有另外一个艺人
讲道理，
一首歌。
玛利亚系咩？玛利亚亦都唔乜都搏噶。
玛利亚他却
只要佢知系上帝嘅说话，
只要是
上帝嘅旨意，
只要是上帝的
就照做噶啦，
他就照做。
你用呢个角度去睇啊。
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看，
耶稣在这里就将这件神迹做了出来。
你看到主耶稣就把这个神迹在这儿行出来，
教导我们听他的话。
他教导我们要听他的话。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其实问题就很容易解决，
不一定用神迹，
不论是神迹，
但是听主的说话是一个必须要有的条件。
听神的话也是一个必须要的一个条件。
承担使命，咩叫使命啊？
承担使命，
就
是
主的说话咯。
就是神的话。
主有咩使命俾我哋啊？
主有什么使命给我们？
搞神迹大会。
就是搞神迹。
拉多啲人入会。
拉多一点人进你的教会。
系咪啊？
是吗？
系咪？唔系。
当然不是。
个使命系咩？
神的使命是
使万民作他的门徒嘛，
使万民作他的门徒，
这是个目的来的，
这就是他的目的。
而这些人做了他的门徒是怎样，甘愿会去全主那里，愿意去受浸的作见证。
所以当这些人成为了他的门徒，他就乐意去传这个福音。
所以这段圣经第二样东西告诉他知道，我们藉着听主的说话显出这个属灵的 属神的身份。
所以我们就是说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就能够行出神的身份。
第三个部分，
那我们看第三个，
就是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了，
就从第九节到十一节，
我们读一次先好吗？
我们一同念。
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吐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们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第三个部分就。就告诉我们知道，
让我们知道
见证主其实不需要怎样很高调去做些什么。
就是说当我们要见证主，我们不需要很高调要做些什么事。
简单一点来说，就是不需要故弄玄虚的传道。
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去
故弄玄虚、太过明显文雅了、不文雅的说法就是什么呢？搞啲花神，
就是说你不需要弄得太夸张。
好多时候我哋教会信徒传道有一种嘅心态。
很多时候我们教会这个有这个心态。
成日都希望做到咩啊？语不惊人誓不休。
就是说我们要很做的一个很突破的，
语不惊人誓不休。OK， 啊，点解要咁样做啊？
为什么要如此显
得特别啊嘛？
因为弄得我使得我们更显得特别。
耶稣做过啲咩特别嘢咧？
可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做了什么特别的事？
乜嘢都冇做过，讲过嘢。
什么都没有做。
仲有啊？
还有。
读约翰福音，你一定要有个特别，一定要识嘅呢点。
读约翰福音，你
要。所以点解要有你本要齐你自己本圣经啊？你可以写落去啦。 OK，
写在当中，如果
冇写你就记喺你嘅心板上啦。OK， 约翰福音写作嘅特色嘅里边，每次耶稣要有人叫佢做啲嘢，
在约翰福音里有一个特色，每一次人要叫他做一件事，
佢都话唔做噶噃，
他都说不做，
不过转头佢走去做噶噃。
是转个身呢，他却把它做
了。很多学者或者信徒就不明白，就乱来的了。
很多学者或者信徒，他们就不明白，觉得这有一点
夸。他就说啊，耶稣呢其实改变了心思意念。不是，耶稣不是。
他就说可能是主耶稣改变他的
心思。这个是整个约翰福音的写作特点来的。
其实这个是约翰福音作者。
这里是一个例子啦。
就在这是一个特点。
他妈妈叫他做什么？麻烦滚得滚点酒来搞定他。
他的妈妈叫他就是要把那个酒弄酒。
他说关我什么事？关你什么事？
他就说这与我无关。
他转头又变回酒出来。
可是转个身呢，那个酒又出来了。
你说既然这样你都做了，说那么多东西做什么呢？是吧？我解释了刚才。
你既然要行呢，你为什么还说这么多呢？
这种情况啊，在约翰福音经常出现的，譬如第四章，
如此的情况在约翰
福音四章第47-50节，
四章，
大家去看看啦。讲到耶稣又是回去哪个地方？迦南啊，迦拿这个地方啊，
他也是回到迦南这个地方。
在迦拿那里有一个大神，这里还说得清楚，是那个之前第一个神迹将水变走的地方，有一个大神，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走来找耶稣救的嘛。
就说有一个大臣呢，他的儿子呢在加百农里面他生病。
有没有留意啊？
你没有留意到。
叫他去他又不去的嘛。
叫他去他又不去。
不转头耶稣就说他好翻的了。
转一个身，主耶稣说他已经好了。
那你不如一开始就告诉他好翻啊。
那么为什么当时他不跟他说他已经好了呢？
即用广东话，你做乜咁样冷化他啫？
就是说，广东话说你为什么要把他冷化？
幻弄啊。
幻弄。
做弄啊，对对。
做弄，
即你明唔明？即你做就做啦。
既然你要做，你就做了吧。
妈妈叫你变酒，你不即刻转咗讲咁多嘢做乜嘢啫？
如果你妈妈要你变酒，你就把它变了，为什么还要说这么多？
仲有个地方都系咁噶。
还有另外一
十一章。
然后我们看
第21-44节。
21-44节。21-44节。21-44节。
喺呢度啊。如果大家去详细睇翻嘅时候咧。
如果大家详细的看，
讲到耶稣基督嗰个嘅谈论到复活嘅问题啊，
就是说到这个复活嘅问题。
喺呢段圣经讲到，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死咗4日啦。
主耶稣到的时候已经知道了，他已经在坟墓4天了。
拉撒路大家好熟啦，系咪先？
大家都知道拉撒路，
个家姐有两个，系咪？叫什么名字？不是姓马的 ,OK, 不过两个都叫马，一个叫马利亚，一个叫马大，是吧？
姐姐就
是马利亚，大
家对她都非常熟悉。
姐姐走去叫耶稣来救个弟弟了。
她的姐姐叫主耶稣来救她的。
耶稣在那里扭扭零零这样的，你来就来啦，是吧？这里又是扭完之后又来。
可是我们看到在这呢，主耶稣说了以后。
因为耶稣这样的。仲有耶稣的兄弟啊！
那我们看主耶稣的
在第七章嘅里边啊，七章第一至七一至十廿四节啦，你哋自己睇啦吓。
7:24，7:24。
叫耶稣啊，上去耶路撒冷啦，去犹大地犹大地区啦。
他叫他到耶路撒冷，到犹大。
圣经话，圣经话耶稣知道嗰度啲人唔中意佢，想杀佢啊嘛。
因为主耶稣知道在那儿的人他们不喜欢他，要杀害
他。弟兄去啦，
去啦。那么他的兄弟说你去吧，你去吧。
耶稣说我不去了。
主耶稣说我不去。
他转头他又去了。
可是我们看转那个弯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会如此呢？
还有一个特色。
还有一个特色。
当他这样做完之后呢，
当他如此做完了以后，
永远会发生很多争执的。
永远是你看到有很多的挣扎，
不用讲太多，就讲这段圣经啦。
我们就看再去换，
当这个佣人
当我们看
变了，将水变了酒的拿去给这个管筵席的一尝，
当这个佣人把这个酒拿到去给这个管这个宴席，
留意圣经说这个管筵席的人根本不知道酒在哪里来的，
因为这个管筵席的人他根本不知道，
只是得那些装酒给他的人装水的人知道的，
只是这些送水的人他们才知道，
这个管筵席的一饮完这些
管筵席的人
原为洗脚水的酒呢，
他喝完了这个洗脚水的酒
马上就去问他了，
第三个犹太人的
规矩又被打破。
第三个犹太人的这个规矩。
喂喂，我哋摆酒系点摆酒噶？
我们摆酒是如何摆的呢？
好酒梗要拎晒出嚟饮完先啦。
我好酒一定是一先拿出来。
招呼晒啲好嘅客人先啊嘛。
招呼这些好的客人。
剩翻啲次等啲嘅。
这个次等的。
水啲嘅。
比较不好。
啊，嗰啲咧就跟住点样样啊？后来先饮噶嘛。
我们就留下来后面再喝。
靠阿爷，你点解你整啲咁好嘅酒而家先拎出嚟噶？
他就说：为什么你把这个好酒留到现在才拿出来呢？
又破咗规矩咯。
他又破了一个。
第三次耶稣嘅做法又破规矩。
第三次主耶稣的做法，他又破了一个神迹。
仲引来呢个筵席嘅同新郎发生呢一番嘅对话，
然后使到这个管宴席的人跟这个新郎就有这个对话。
圣经就往往唔记载之后结局系点嘅喎，佢哋拗成。
圣经永远不告诉我们结局是如何。
整卷约翰福音都系咁。
我们看整卷的
点解咧？
为什么呢？
点解要咁记载？
为什么如此记载呢？
因为约翰福音的记载人约翰，
因为约翰福音的记载人
告诉你和我，
他在告诉你和我，
耶稣每逢他做了一些事的时候，
每逢他做了一件事
会引发你反思，
要引发你去反思。
反思什么东西？
反思什么呢？
反思你跟着那套人生哲理。
反思你一路来跟着随从，
反思你做紧日日做紧嗰个 routine 啊，嗰个循环啊。
是反思你每一天所做这个循环的生活。
喺呢个循环嘅里边，
在这个循环
有冇啲嘢？
有没有事？
系你需要重新谂清楚点解咁样？
你应不应该需要重新的再想一想？
嗱，呢段圣经你唔好拎嚟讲，所以咧以后我哋基督徒摆酒咧有啲。傻到咁噶，將啲好酒咧拎到最後尾先擺，之前嗰啲俾啲水啲嘅一啲信徒，唔係信徒，俾啲朋友飲。
這個這段經文來，
唔係，千祈唔好咁諗啊，唔係。
好酒留在後面，我們千万不要如此看這段。
你有乜好嘅就拎出嚟俾同分享。
有什麼好的，你應該拿出來。
呢個應該就係每個信徒應有嘅態度。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有。
呢段圣经咪成日想讲嘅呢样嘢俾你知咯。
这段经文不是
好嘢，应该不断拎出嚟噶嘛。
不是说好，是我们应该知道好的东西应该一早。
唔系分类噶，唔系将边啲人边啲系我睇重啲嘅啊，我就俾啲好啲嘅酒佢。
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分类来对待人，
明唔明啊？从整段圣经系重新话俾你同我知，一个信徒嘅生命系点样睇？
整本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信徒应该看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如何看？
点样处事？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结局点样啊？我哋睇埋十一节。
然后我们再看十一节。
耶稣所行嘅呢件就系耶稣第一件所行嘅神迹。
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
系喺加利利。加拿行出来的，
他是在加利利的加拿，
是要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荣耀，
是让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
认识这位主，
认识这位主，
然后诱发你去信，
然后使到你能够信他。
哦，你们教会的主题包了，我今天讲完了。
所以今天呢，我所讲的东西，你的教会的主题，
你怎样可以茁壮成长啊？
你如何能够茁壮成长？
你要在耶稣身上怎样学习侍奉？
你要如何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
你要适当的时间里
做适当的事。纵使有些人未必喜欢，
即使有些人他不喜欢，
你就要做。
你一定要
做的时候，
当你做的时候，
依靠耶稣基督的说话，
你要依靠主耶稣，
相信他，照着行，你的属灵生命就显出来，
你的属灵生命就能够显
出来。而做的时候，
不
需要很高调的，
也不需要非常高调，
不过让你去重新思想你的生命，你的习惯，你的所谓人生哲理，你的人生观，
就是当你做的时候，你要重新思考你的习惯，你的这个原则，让你看你的人生观，
然后让你察验耶稣的荣耀，
然后让你能够显明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相信
弟兄姐妹
们，
这个神迹我讲完了，
我已经讲完了，
不过对你的生命有没有这样的影响？
可是对你的生命有没有影响？
让我一起同心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同同心祷告，
将自己交在主的手上，
我们把自己交给主的手上。
亲爱的恩主，多谢你，
亲爱的恩主，感谢你，
你创造了我们之后，
你创造了我们之后，
给我们有一份的属灵的自由，
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自由。
很可惜，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而去做事。
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用我们的想法去行事。
我认为自己一定对。
我们认为我们一定是对的。
但结局换来的，它是违背主你的心思意念。
可是结局却是违背神你的心思意念。
因此我们陷在罪当中。
进入我们在罪影之中。
仍然以罪的思维活在这个地上。
还是用罪的思维来活在这个世界，
甚至即使我们称为基督徒之后，
就算我们称为基督徒之后，
仍然按罪性的我而行，
仍然用罪性来爱人。
求你的帮助，让我们真的可以扭转过来，
祈求你能够靠着你的帮助，我们能够扭转过来，
好使我们都能够真真正正能够做一个按主旨意而行事的人，
使得我们能够真正的按着主的旨意，能够行事为人，
在真理的当中茁壮成长，
在真理之中能够茁壮成长，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履行你所交托的使命，
在这成长之中能够行出神你所交托我们的事。
我们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
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